翠儿捏着大傻的手，脸上染着很好看的红晕，扑棱着长长的睫毛问道：
你想俺了没？
大傻呵呵憨笑，一个劲儿的直点头。虽然才几日没见，可大傻觉得就跟隔了几年似的。晚上一个人躺被窝里，鸡巴就跟个擀面杖一样直挺挺的，心里抓挠，浑身不自在。翠儿其实也和大傻一个念想，几个晚上都没好好的睡过一个囫囵觉，一闭眼就冒出些乱糟糟的影像，一会儿是大傻，一会儿是谭姨和她男人。有一次她梦到了柴房，每一次醒来都觉得心里痒痒的，冰也是痒痒的。她现在就恨不能钻到大傻的怀里。大傻的眼神又瞄向了翠儿卧室的门，喉结很响地蠕动了几下。可这是在谭姨的家，不知啥时大人就会突然回来。翠儿拉了拉大傻，
走，俺带你上街。
大傻回过神来，依旧憨笑着直点头。大傻的到来让翠儿感到很快活。在县城的大街上，翠儿没了同谭姨在一起时的拘谨和身份，晃悠着大傻的手，脚步轻快，脸上春意荡漾。大傻也被翠儿的情绪感染着，根本就没有心思顾及县城的热闹，不时侧着脑袋观瞧自己的媳妇儿。忽然翠儿像被什么蛰到了似的，手猛地一颤，脸上的表情和整个身子一下凝固和僵硬了。这样正侧着头看他的大傻不觉一愣，顺着他的眼神朝前望去，只见赵桂林鬼影样的悄无声息站在他俩跟前。
大小刚陪小媳妇逛街呢。
大傻一向讨厌二流子兮兮的赵桂林，尤其是经常舔着脸和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套近乎的龌龊相，更让大傻打心眼里瞧不起他，便拧着眉头没有搭理。翠儿红着脸低着头紧紧靠在了大傻的身后，手有些发凉发颤。大傻以为翠儿被赵桂林的不三不四样给吓着了，轻轻攥了攥他的手，鼻子里低低哼了一声，像是在告诉翠儿不用害怕眼前那个人。事实上大傻也从来没有觉得赵桂林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危险。大傻明显的敌意让赵桂林感到尴尬与无趣，他故作潇洒地甩了一下头发，还想搭讪些什么。可大傻已拉着翠儿从身边走过，翠儿身上雪花膏的香味就跟一只看不见的手似的，牵着赵桂林转过身，正正的直直的望着那个丰满有致的背影。与赵桂林的不期而遇让翠儿心里一团乱麻，跟在大傻身后好几次脚下打绊。大傻看着翠儿的样子虽然觉得有些奇怪，但也没有多想什么，更不可能会想到别的什么。回到谭姨家，三哥就起身招呼着要回去了。谭咏梅也没多客套，和翠儿一起把父子俩送出了门。天很快就黑了，这段时间里谭咏梅一直想和翠儿拉拉呱，却瞧见 翠儿一脸的心事重重。以为是大傻来过后，他心里在寻思那些个事儿了，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这天夜里，翠儿翻来倒去，怎么也合不上眼，老是觉得黑洞洞的屋子外面像有东西在窥探自己。一只早早发情的猫在叫个不停，让翠儿愈发的心烦。直到后半夜那只猫不叫了，翠儿才开始有些迷迷糊糊，但几下很清晰的敲窗声又让她一个机灵。
谁？
翠儿紧张的小声问道，没人答话。隔了一会儿，又是几下敲窗声，翠儿的身子一阵阵发紧，但她还是鬼使神差般的悄悄下床，来到窗前再次问道。窗外那人这才应了声，
翠儿，是我。
是赵桂林。
你要干嘛？
翠的嗓子眼发干，声音抖得厉害。赵桂林没有说话，只是又敲了敲窗户。哒哒哒的敲击声敲得翠儿心尖尖和小腿肚子直发麻。他犹豫了好一会儿，还是偷偷打开了窗。匠人们的活已经干完了，屋子里到处都是桐油漆和石灰水的味道，粉刷一新的四壁和各式家当都泛着亮光。二哥、二嫂和玉莲正在卖力地铲刮洗刷着地上的斑迹。见三哥父子俩回来了，几个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。二哥把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交给三哥，这是他算好了的所有活的工钱和材料费。三哥还没来得及细看，就发现二嫂和玉莲的脸色都有些不对劲儿，这让他的心里不觉咯噔了一下。难道玉莲跟他娘说了什么不成？玉莲转身到灶火间去沏茶。三哥用疑惑又带些紧张的眼神瞧着二嫂。二嫂开口说道，哎呦，这闺女儿也不知犯了哪门子邪，说过了年一定要过江去打工呢。
出去找活做工又不是啥坏事。
二哥在一旁闷闷地插了一句，
放你娘个屁啊，这大姑娘家的又不比大小伙子，万一在外面遇到像你这样的货色。
二嫂立马没好气地回呛二哥。二嫂的话让三哥松了口气，虽然也觉得这事儿来得突然，但他明了玉莲的心思，见二嫂的话开始要没遮拦了，赶紧接过了话头。
这姑娘大了，有自个儿的心思了，有时啊咱大人拧着也没用啊。
他们几个都知道玉莲的脾性，这要犯起倔来几头牛也拉不回。玉莲端着几杯茶出来了，放好茶在大傻身边坐下，谁都不看，低着个头捧茶捂手。三哥笑着对玉莲说道，
莲儿啊，找工作这事儿可没那么容易啊，你先别着急啊，容我们大人合计合计，叔一定给你找个好工作，行吧？
玉莲依旧低着头没有说话。二嫂偷偷瞪了三哥一眼，她实在不放心闺女儿一个人外出打工，尤其是到花花绿绿的大城市里。她眼下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给闺女儿找个好人家，但当着闺女儿的面她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差使玉莲赶紧给三叔家做晚饭去。三哥也叫着大傻帮着一起去做饭， 等玉莲和大傻都进了灶火间，三哥开口说道：
二哥二嫂，我正好有个朋友在城里的无线电厂当副厂长，那可是家正经的国营大厂子，收入啥的都不错，等办完家里的事儿，我就去找他，如果行的话，我再让他帮着多照看照看帘儿，你们不用担心的。那这事儿就请兄弟多费心了。
二哥诚恳地对自家兄弟说道。兄弟俩点上了烟，三哥抽了几口，若有所思地说：
咱这地方早晚也会跟江对面那样红红火火办起厂子来的。